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今天收听良友电台好牧人的节目，我是黄燕君。好牧人的节目正在由唐月佳老师为我们讲解以西结书。上一次我们提到，神差遣以西结用特别的行动来预言以色列人的将来。第一个讲到困城的预兆，里面提到铁墙，铁墙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还有担罪的预兆，饥荒的预兆。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唐月佳老师为我们讲解先知的预兆。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一起来查考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已经分享到第十个主题，先知的预兆。我们特别看见神吩咐以西结在自己的家门口，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做了四个不同寻常的动作，来表达神当时的心意和耶路撒冷将要遭遇的景况。这四个不寻常的动作也带出四个不同寻常的信息。第一个是困城的预兆，第二个是担罪的预兆，第三个是饥荒的预兆，第四个是刑罚的预兆。我们正在分享第一个困城的预兆。我们特别看见神让以西结拿一块砖，然后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用撞城锤来撞城，并且拿一个铁鏊放在以西结和城的中间，作为一道铁墙。铁墙在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着被围困的以色列人面对铁桶一样的围攻，没有一点逃生的机会。第二个意思是指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阻隔，以色列人的罪太多了，以至于神不得不伸手攻击他们。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见的。在以赛亚书59章1至2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罪是横亘在神与人之间的铁墙，人类的困苦与死亡都是从罪来的。新约雅各书第一章15节这样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罗马书6章23节也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在旧约，耶稣的救恩还没有显明的时候，按照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必须一年三次 带着牛和羊来到耶路撒冷献祭，借着牛羊的血为他们赎罪，他们才能保持与神之间的正常关系。然而以色列人背离了摩西的律法，先是北国的耶罗波安王使以色列人陷入拜金牛犊的罪里，后来是南国的马拿西王、亚哈斯王将偶像引进耶路撒冷，甚至引进圣殿里，以致污秽了神的圣城，也污秽了神的圣殿。神是圣洁的神，无法与罪恶同居，所以神就要离开他的殿，离开他的城，离开他的子民。到了新约，赎罪的羔羊所预表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做了挽回祭，使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罪人得蒙救赎，除去了我们与神之间所有的罪孽，拆毁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墙垣。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正如以弗所说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所说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们在新约里的人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拆毁了我们与神之间无法攻破的铁墙，我可以不受拦阻，不受限制的，天天的，随时的，都可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福气。如果我们因偶然的过犯失败，如果我们因软弱失去与神之间的交通，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能上达神的面前蒙神垂听，我们就要及时的承认自己的过犯谦忧，省察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主，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因着他儿子的宝血除去我们与神之间一切的阻隔，使我们与神恢复正常交通的关系。正如约翰一书一章八至九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保罗也对哥林多人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这就是认罪悔改的好处。如果我们乐意把自己交托给主，奉献给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生活工作在他的心意里，我们就会离罪胜罪。正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所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在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保罗对罗马人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离罪圣罪的好处，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宝贵的奇妙的大恩典。神借以希杰先知为以色列人做困城的预兆，其实也是今天世人甚至一些软弱的为罪恶所困，为世界所困，为肉体所困的基督徒的光景，但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个信息，担罪的预兆。我们来读以西结书四章四至八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直到你满了困城的日子。神吩咐先知以西结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以左侧卧右侧卧的方式来排演以色列人担罪受罚的年数。左侧卧390日，一日顶一年，是从耶路伯安与十个支派叛离建立北国以色列到被亚述灭亡人民被掳的大约的年数。右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是从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到归返故国的年数，二者合计正好是430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埃及为奴负轭的年数也是430年。无论是前一个430年还是后一个430年，神看见他的子民都是在异教的奴役之下，在外邦的辖制之中，都是在罪孽下面过的日子。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人的强项悖逆不肯悔改，使罪恶刑罚的痛苦加深。此时的耶路撒冷危城枯守，无援无助，饥荒遍地，满目凄凉。以西结书四章第七节，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时，我们就会想起另外的两处经文。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52章第10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另一处在耶利米书21章第5节，说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神是慈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神是恩典的神，神也是圣洁的神。以西结书四章第八节说， 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这里神借先知以西结传递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就是兵临城下无可避免，被人捆绑无法逃脱，身受捆绑不能辗转，这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读到这里，我觉得最痛苦最难过的就是先知以西结了。以西结实在是一个苦命的先知，自从他在加巴鲁河边蒙召以后，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侍奉，也就是他一切的主权都转移到了神的手中，他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自己处理，必须听命于神，完全由不得自己。先是被禁闭，后是被哑口，左侧卧右侧卧，现在又被人捆绑，这些非常的遭遇成为以色列人的预兆，成为先知担当百姓罪孽的行动信息。在以西结身上，我们看见了那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使我们不禁想起了以赛亚书53章1到12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鲁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一段经文就是在描述主为我们担罪，为我们受苦的那位耶稣，也是所有的主的门徒、主的仆人效法的榜样，追随他的教宗。下面和弟兄姊妹来看第三个信息，饥荒的预兆。以西结书4章9节到17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 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你所吃的要按分两支，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1/6，按时而喝。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我说，哎，主耶和华呀，我素来未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过我的口。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漆上。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慌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在这里我们要归纳为三个小点来和弟兄姊妹解释。第一个小点是不饱，第二个小点是不洁，第三个小点是不安。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不饱。因为耶路撒冷被围困，所以以色列人必须遭遇饥荒。经文第九节是这样描述的，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大麦和小麦是中东一带地方的主食，豆子、红豆是巴勒斯坦地方的土产，而小米、粗麦是巴比伦与埃及的农产品。一般而言，以色列人都是用小麦打成的面粉，也就是上等的面粉烤饼，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才能吃得起，而达麦饼都是穷苦人家吃的。所以在饥荒困难的时期，人才会食用粗糙的谷类。以西结书4:9-17，这里面有说，你所吃的要分两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1/6，按时而喝。质子就是一种特殊的凉气。这里向以色列人传递的信息就是吃饭喝水必须定时定量。20舍克勒的粮食就是228.5克，1新1/6的水就是64.1毫升。可见耶路撒冷将要遭遇极大的饥荒。申命记8:1-3，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不听神的话就会导致缺乏，不接上圣灵活水的源头就会导致饥渴。约翰福音6:35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7:38说到，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可见神之所以命定饥荒临到神的儿女，就是让他们知道只有神才是他们唯一的供应，才是他们唯一的满足，离开神就无法存活。人所看见的、所追求的、所拥有的福气，基本上都是外在的，外在的东西总会失去，而神所赐的福气更多的是内在的，也只有内在的福气才永远不会失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特别说到了八福。有福了这个词是形容词，在原文里的意思是一种极深的平安、满足的喜乐，这其实是神向人所存的旨意，是神要人享受的生活。忧愁与叹息都要销声匿迹，神要擦干人一切的眼泪。正如诗篇16篇11节所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就是神叫以色列人学习的功课，也是叫所有神的儿女学习的功课。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听众朋友，神要以西结拿铁鏊放在以西结和城墙的中间，成为铁墙，这个铁墙也就是罪的意思。当罪横在我们和神之间的时候，我们就见不着神。而今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拆毁了这个铁墙，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以西结继续用他的行动侧卧来预表了以色列人有430年的受苦。饥荒的预兆表明了以色列人将要遭遇饥荒。饥荒的预兆里面提到不饱，当然饥荒是不得饱足，但在这里所提的不饱不是因为得不到食物，而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这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说也是一个警告，愿意当我们听到神的话快快回转归向神，以至于我们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会有真正的饱足。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再谈以西结最后一个预兆，刑罚的预兆。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过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